第61集。走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他都会受到同学们，特别是女生们的青睐和爱慕。喜欢他的女生数不胜数，周丹已经排不上号了，孟然更不必说，就连守在寒冬楼下见他一眼的勇气都不再具备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寒冬成了高不可攀的对象，可望而不可及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寒冬反而没有跟任何女生谈恋爱。一个原因是初中时跟徐雅杰的事情多少让他有了些心理阴影，起码是前车之鉴吧。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周丹和孟然两个人始终是有感情的，特别是周丹，但他却跟当年一样无法在这两个女孩中做出选择。况且情况已经不一样了，当年这两个女生都对他示好，现在却因为他的高不可攀，两个女孩都压抑了内心的情感。寒冬似乎更没有理由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起了。读大学的四年内，寒冬为了保持头顶上的天才光环，又分别预言了以下重大事件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，中国作为东道主会成为夺得金牌最多的国家，具体金牌数忘了。2009年，美国将迎来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。2010年南非世界杯，西班牙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，具体进球数等细节忘了。毫无疑问，这些预言让寒冬享誉全球，成为神一般的存在。但是在获得敬仰的同时，寒冬也失去了很多普通人的快乐。他发现身边的同学，包括王翰、杨鹏这些当年的好哥们，都跟自己产生了距离感，大家都不敢把他当成哥们，而是把他看作活佛一般，平日对他恭恭敬敬，礼貌有加，仿佛得罪了他会遭到什么天谴似的。寒冬怀念以前跟同宿舍的兄弟们勾肩搭背嬉笑玩闹的快乐时光，怀念跟大家一起挥汗如雨打着篮球，谁也不怕撞着了谁的自在感觉，怀念哥几个光着膀子在街边的烧烤摊吃烤串喝啤酒的肆意人生。四年的大学时光就这样结束了，寒冬几乎没有收获任何友谊和爱情。他的感觉是虽然近乎神，却失去了做人的基本乐趣。寒冬的最后一次预测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，由于前两届世界杯他都进行了准确的预测，这一次有机构找到了寒冬，希望他能够提供精准的预测信息，他们将支付几千万的感谢费。2014年的世界杯开启了有史以来最为疯狂的全民赌球模式，如果能够提前获知某场比赛的输赢，特别是决赛，带来的收益简直难以想象。寒冬不是不想赚这笔钱，但是从他返回三岁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2014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说是20几年前的遥远回忆了。他隐约记得决赛好像是德国跟阿根廷对战，但要命的是他偏偏忘了冠军到底是德国还是阿根廷了。好像是德国吧，但是这样想的时候又偏偏觉得可能正好相反。寒冬无比纠结之际，对方说了光是预测出哪支球队获胜也赚不了大钱，因为德国和阿根廷都是热门强队，哪个队获胜赔率都不会太高，要是能预测到进球数和比分就赚大发了。但是这个寒冬是完全记不起来了，他沮丧地告诉这个赌球机构，他最多只能预测决赛球队是哪两支，其他的都没法进行准确预测。赌球机构的人说这有什么意思，失望地走了。除了赌球机构的人，新闻媒体也盯上了寒冬，希望他能再次进行预测，甚至有消息称参赛球员都忐忑不安，怕寒冬一预测就跟提前宣判了比赛结果似的，对球员们造成的心理阴影可想而知。但是这一次寒冬偏偏不灵了，他遗憾地宣称自己无法对本届世界杯做出准确预测。这一消息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失望， 总觉得这届世界杯缺少了点别的乐趣。很快，各家媒体就发表了相关文章。远去的天才论天才的陨落，为何神童长大后都会变得平庸？韩东的爸爸把这些报纸撕得粉碎，但他没法把电视机也砸了。他咒骂这些新闻媒体的势力和不仗义。十多年过去了，韩东家的房子还是当初小学奖励给妈妈的那套福利房。其实这些年，韩东提过好几次让父母买房。他当然知道未来房价会大涨，可惜的是，妈妈在几年前得了一场病，花光了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，所以买房的事儿自然被搁置了。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已经成为老旧的单位宿舍楼，就如同韩东逐渐苍老的父母一样。韩东不敢回老家面对父母和亲戚朋友，他只能留在荆州。他明白，自己的好日子会随着2016年的降临而结束，他的天才时代将一去不复返。神童当过了，天才预言家也当过了，现在终于该做回普通人了。本来这一天是韩东早就想到了的，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完全接受不了这一现实。人性就是如此，如果一开始就是普通人，倒不会有什么失落和不适应。但是从天才变成普通人，就像从皇帝沦为乞丐一样，有种万劫不复的悲哀和日暮途穷的凄凉。留在荆州的韩东跟当年一样，找了一份月薪4000的工作，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地下室。不同的是，他身边既没有周丹的陪伴，也没有孟然的相随。他比以前更加孤独和苦楚了。关键是这些事情偏偏被好事的记者报道了出来。如此一来，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了。以前左邻右舍都羡慕韩东的爸妈，因为他们有个天才儿子。随着韩东变得平庸，这些人仿佛都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，甚至是落井下石的报复心理。他们在楼道里、街道上碰到韩东的父母，故意用讥讽的口吻议论道：这不就是神童的父母吗？看报纸上说，天才在荆州住地下室，比普通人都不如。徐雅杰的父母再也没有来过韩东家，听说他已经嫁给某个局长的公子了。韩东的爸妈在短短的几年内苍老了许多。一天，下班后的韩东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母亲问起在荆州买一套房要多少钱。韩东说，看地段和面积吧，就算是一居室的房子，估计也得100多万，还不算装修和家具。母亲迟疑了一阵，说，我们给你60万，应该够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加上一辆车了吧。韩东吃了一惊，说，够是够了，但你们哪儿来这么多钱？他知道父母的月收入情况，两人工资加起来还不到1万。母亲说，这些年我们存了些钱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就给你买房买车吧。韩东心情复杂，他真不想让父母把养老钱全砸在自己身上，但是他也知道父母的心意，这年头没房没车怎么结婚娶媳妇呢？又怎么让爸妈抱孙子？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，韩东对母亲说，这只是首付，月供怎么办？他的工资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，根本不可能付按揭。母亲说，按揭我们来付。韩东觉得这样的话，父母的压力太大了，他真不想当啃老族。但母亲说，父亲已经决定了，就这么办。于是，韩东在荆州市买了一套56平方米的一居室的房子，又花了15万买了辆小车，总算是脱离了苦逼的日子，成为有房有车一族了。